我们现在进入系统神学2037关于这个教会论的相关问题的讨论。那么呢，我们会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有属灵征战，有教会与政治，教会纪律以及女性侍奉的范围。好，在这之前我们有个祷告啊。爱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满心的赞美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灵被高举，愿主敞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主你亲自的与我们说话，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愿我们今天主日学成为一个敬拜赞美荣耀主的学。主真是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你就在那里与我们打那得胜的仗，主让我们真是得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上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祝福我们每个人，也保守我们的心，奉主名祷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属灵征战。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看。第一个呢，就是要看认识仇敌的本质。第二个就是认识这个神给教会的那个属灵征战的能力。那第三个就是圣灵的全副武装。那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高长老在讲这个教会论的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那个教会的三个目的，神给教会哪三个目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OK， 那其中呢，就是说这第一个就是呢，要敬拜主，也就是服侍神。那第二个呢，就是服侍门徒，门徒造就。那就像我们那个教会在几个星期前有一个门徒训练，据说有45个人参加，而且呢，我知道很多人还在做一些上课的工作，真是很遗憾，我那天因为实在是分不开身没有来。所以呢，就说我们教会在做这样的工作。那第三个目的就是什么？一个是传福音行恩赐，也就是服侍众人。那教会在神给教会这些目的和责任的时候，他同时也赋予教会有些权力和权柄。那属灵征战呢，就是其中神给教会的这个权力和权柄。我们这里有两段经文啊，首先我们看那个是在彼得前书5:8，好，我们一起来念。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人子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说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严肃性和这个紧迫性。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仇敌是谁呢？就是魔鬼。而且这个魔鬼他怎么样？如吼叫的狮子。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认同，这个狮子本来都已经很可怕了，而且这个狮子还在吼叫，它在干嘛呢？它遍地游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那我们学者团体差不多在几个星期前有这么一个方面的讨论。那有个弟兄在说呢，现在这个世界是真的是越来越糟，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州呢，他们就已经通过了法律，让那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所以这些人他们可以享受。正常婚姻的那些福利和那些所有的那些权益。那我们也讲了，这个世界上真是有形形色色各类的罪。你比如说有黄色的罪，黄色罪是指的什么？就是淫乱。那现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现在揭发出那些贪官，他们每个人都有个3-5个的二奶三奶的。如果说你要是在一定位置上你没有的话，反而觉得不正常。那现在很多人还把他的二奶三奶送到美国来享受美国这些好的环境。那我们也知道也有什么白色的罪，白色罪是指什么？就是毒品。那现在就是说在很多地方，在中国云南整个到处都是那白色的罪，那种那个吸毒啊贩毒等等，这一切在墨西哥那是更加猖狂。而且有黑色的罪，就是什么？就是暴力。那现在在也门是地区的这些那血腥那些流血事情，我们真的看到是世界真的是越来越败坏。那谁 behind 这个？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他不光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都有工作，他会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软弱，会让我们身上的意念来向我们攻击。有时候他会觉得让我们觉得 worthless， 那你们这一批人还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的软弱的攻击其他的人。那个魔鬼他化成一个美丽的天使，在 隐藏在很多美好的事物后面。所以呢，上次陈牧师我很感谢主，陈牧师有这个已经在属灵征战讲了很多了。他又说在那个启示录的那个12:17讲，龙向妇人发怒，妇人在这里指什么？就指教会，那去与他其他儿女征战。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里，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已经置身于这个属灵征战了，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战争。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6-17有这么一段教导，好，一起念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苦难那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把那个圣灵的全副武装给了我们。这里有个关键词，要怎么样拿起圣灵的全副武装。所以呢，就说神陈牧师上次说要我们怎么样鼓励我们，要在圣灵全副武装下功夫。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就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拿起来穿起来，目的是为了什么？要能站立得住。那我们在那个彼得前书已经讲了，那个魔鬼在那走来走去是寻找可吞噬的人，那就意味着有些人是不可被吞噬的。哪些人不可被吃的不可被吞噬？就是那些拿起圣灵全副武装的人，每天都穿上的那批人。所以我们今天的 focus 呢，就是要看神所赐给我们教会每个人的圣灵的全副武装有哪些。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认识仇敌他的本质，因为要知己知彼嘛，我们才能百战百胜。那我们花点时间看看那个仇敌的本质。首先呢，从以赛亚书14:12-14，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好，我们请这个弟兄帮我们念一念。
好，以赛亚书14:12-15，原谅之心，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谢谢。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这个什么，这个天使呢，他一连说了5个我要干什么？我要升到至高者的同等，我要升到天上。所以呢，我在查的时候呢，就说也看到江守道他关于那个十经集关于那个属灵征战，这个天使长的这个评论，他就讲这个天使长的，他本来被造的时候，他是一个美丽的，他是一个具有很多财富的，才能的，他也许是一个什么，他是个很会有很多音乐天赋，带领众天使在那赞美神。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因着他的傲慢，因着他的骄傲呢？他怎么他坠落了。所以我想呢，我们大家应该承认，这就是这个骄傲在败坏以前最早的一个实力，因着他的骄傲所以他败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他撒旦是魔鬼的别名，就是抵挡的意思。这里在这个马太福音4:10有这么一段记载，如果大家可以翻到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不过我想请我们弟兄念，因为我们时间很紧。
马太福音4:8-10，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谢谢。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抵挡。那你们刚才注意没有，他那个撒旦他什么，他把耶稣带到山上以后，把万国的荣耀指给他说，你若拜我，我必把这都赐给他。所以呢，撒旦从头到尾他是要与神抢夺同等荣耀的，但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他站立得住，他抵挡，他说退去吧。好，我们看那个第三点，魔鬼起初就是犯罪的，这是在约翰一书3:8。好，我们请弟兄念一念。
好，约翰一书3:8，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为什么说是他从起初就犯罪呢？我们知道什么？因为天使长的败落，他比亚当夏娃犯罪还要早。那么我们看到他起初是杀人的，那起初是杀人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因为魔鬼的引诱让那个 那个亚当夏娃怎么样，他犯了罪，因着一人的犯罪，罪的入了死这个世界。而且我们也知道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这里呢，他是起初就杀人，而且他是掌死权的魔鬼。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是怎么样的，他是掌握了怎么阴间的钥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胜过了这一切，他胜过了这一切，他的那个在十字架上摆上，让我们脱离了这个魔鬼的权柄，那个死权的那个捆绑。我们下一点看这世界的王，他是一个世界的王。为什么这里面有这几段圣经里面都有说，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念了。他是一个世界的王，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世界的王呢？因为呢，人的堕落。本来呢，你如果回过头看那个就是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你看那个神把亚当造好以后，他把他放在伊甸园里，他给他一个什么三门的看守管理这个园子。但是呢，亚当他没守住，所以呢，这个世界暂时呢就交给魔鬼来管。但是我们如果看那个启示录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魔鬼最后他是什么结局呢？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就说，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古蛇就是指的魔鬼，他会被摔倒在地上。而且呢，启示录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呢，灾祸呢，他会被下到无底坑。那启示录二十到十节呢，千年后呢，他就会丢在火湖里，而且呢，要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撒旦魔鬼最后他的结局。但在目前上，这个世界暂时由他来掌控。而且呢，我们看到下一点，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中心中运行的邪灵，它是一个邪灵。那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又教导我们一起念啊，因我们并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今天在这里征战的不是与那个肉体，而是什么？属血气的征战。好，这是我们简单的看看仇敌的这个本质。那我们刚才在开始讲，我们的 focus 是要看神给教会的征战的能力。那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讲，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神他把这个能力给我们了。那我就稍微把它 organize， 根据 Prussian 的他的教科书，我把它 organize 一下。那神给教会的属灵能力包括有下面一些，首先是宝血的大能。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念。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献的大，
他们虽至于死，
也爱惜生命。
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弟兄们的弟兄，实际上应该翻成弟兄们，因为他是 they overcome。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宝血大能，一个抵挡魔鬼的一个大能。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摆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每个人的罪。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是因着他的宝血。那我在查的时候也看了那个江守道诗集，他在讲到在那个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他是如何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那我就稍微把跟大家稍微来看一看。他说呢，有一天呢，那个撒旦呢就来到这个马丁路德的面前，拿了一大卷书，上面记着马丁路德种种的罪，有他的过犯，有他的亏欠，有真也有假，写的满满的。那记载告诉我们呢，仇敌向马丁路德说，你这种人还能做改教工作吗？你是谁？你是一个大罪人，你根本都不配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事情。马丁路德就拿起一支笔来，在那书卷上写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撒旦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宝血的功能不光给了马丁路德，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受到魔鬼攻击时，我们也可以拿起这个什么这个能力来要杀在魔鬼退去，无论他在我们思想上的攻击也好，我们都可以这么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宝血的大能。 然后呢是我们看第二个就是祷告的能力，就是制服魔鬼的能力。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有耶稣有这么一段记载，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那如果你看稍微看看这个背景的话，就说耶稣和他门徒来到一个地方，那有一个人他被一个哑巴鬼所制服在他身上，那他就怎么样OK， 他就怎么他就这个是一个使女，对不起啊，这个使女呢，她因着她有这些有这么一个法术，她让她的那个家里的主人呢可以挣很多钱。那她也来到这个使徒的面前，那个我这个有点 confused。Anyway， 最后耶稣呢就用祷告呢把这个鬼赶出来了。所以在这里有个祷告的能够制服魔鬼，那有个赞美的能力呢能够打败仇敌。在历代志下二十二十一章有这么一段记载，沙发王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歌颂耶和华，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到军前赞美耶和华，说你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打来攻击那犹太人的敌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我们在这看到那个赞美在这里它可以帮助我们打败仇敌的这个攻击。那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也看了一些参考书，那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专家，他写道，当我们无法祷告的时候就用唱诗，唱诗能够带出天上的力量，靠着赞美许多人能够获得拯救脱离恶习。那约翰威迪斯也说，赞美能打开恩典之门。考文夫人也说，她说祷告呢和赞美如同两翼的翅膀，能够达到神的宝座。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也突然想到我们学的团契，我们在乌德兰有一个祷告小组，那我们已经有四年了。那有我们那个齐恩一家呀，曾寿一家，希尔一家，还有我，还有田毅他们，我们每个礼拜二呢就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们有一个祷告本子，已经有这么厚了。刚开始开始的时候是卢维娜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有那祷告事项，然后在 right hand side corner 还有一个地方填写，就是说什么时候神我们的祷告蒙谁垂听吧，就记录了满满一本。那我们祷告的事宜就是说有赞美，还有在神的面前就是说认罪，这四年来一直走过来。所以我们每当我看见这厚厚的一本祷告本，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赞美。因为说虽然说不一定每个祷告都蒙垂听，但是我回想在我们走过这四年的这个路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真是一条滴满的油脂的恩典之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有与神同在那种真的很强烈的感觉。那我们前面还跟曾寿先生分享，因着他儿子找工的事情，我们觉得神真的很信实。在我们困难时，我们有个 shoulder 可以 lay on， 当我们有眼泪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和你一起来能够把你拖住。所以真的是我想我们在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赞美这两个方面他们做得非常好的，愿主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得着，我们来更多的有更多人能够拿起这个有力的武器，能够抵挡撒旦魔鬼的进攻。那下面一点就是这个福音的能力。那个福音的能力它能够唤起不信之人的信心。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传福音，要把那神的话语传给更多的人。那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也这么说，我们一起念，他照着自己的旨意
借着真理的话语生了我们，
要使我们在他造的万物中
成为出色的果子。
好，谢谢大家。那下面是一个另外一个点我们要提出来，就是使得魔鬼势力的权柄。那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八节有这么记载，这就是那个使女被鬼魔附身以后，她帮她的主人做工，而且她在保罗后面就说些干扰话。那是保罗就说，她这一年这么多的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鬼说：“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所以当初神给使徒保罗他有这么一个赶鬼的权利。第三点我们看到是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是信心的力量，凭着信心能够胜过世界。耶稣在加略山上得胜，也让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啊，也都能够得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信心的力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要讲那个主名侦探，我们不可避免要讲神的全副武装。神的全副武装，我是大概在十几年前吧，我的儿子女儿在大概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用这个话为他们祷告了。实际上是我不太懂这个话的意思的，这是一个 result of conversation with Dolly。 我们有时候就会跟他之间就想分享孩子们之间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就觉得你感叹这个世界越来越糟，我们真的需要神的保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开始为我们孩子祷告。这么多年来呢，我想我也在为我们团那个读祷告组也为我们团队的孩子祷告，也是用这段经文祷告。那差不多我女儿上了 Berkeley 的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有跟她一个 conversation， 我就说，哎呀，我说感谢主，你在 Davis High School 毕业，我说这么多好的学校等等，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就讲到吸毒的问题了。她说，妈妈，你知道吧 ，Davis High School 很多人吸毒，很多人他们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孩子，他们在吸毒，而且他们的男女生活非常混乱。哇，我当时听呢，我好像觉得很突然。虽然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但没有想到真的发生这么那么就说好像就在眼前。那我就问他，我说他们怎么来吸烟，谁卖给他？他说他们有人卖给他，他们也卖给别人。他们怎么卖呢？他们就会 approach 到有人。那我当时我心里好紧张，我说有没有人 approach 你要卖给你毒品？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他们不会卖给我。我就想，我心里真是非常的感谢主。我想这么多年来，我想虽然说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那个主，我们那个神，他信实，他能够在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这个赞美，他在我们的孩子周围设下那么多的看不见的 invisible fence。 所以我想在这里真的是我想分享这个，我继续为我们孩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能够拿上胜利的全副武装。我也感谢主，陈牧师上次把这个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想我不会讲是花太多时间，不过想讲一个简单的几个。在这里，他把这个圣灵的全部武装 very specific。你比如说有真理的腰带，用真理当做腰带束腰。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力量是什么？是从腰这里来，腰是一个力量中心。我们知道有人如果要做重活的话，我们会带上一个腰带。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是一个真理的腰带，这个真理是什么？神就是真理。魔鬼他最擅长，他是用谎言来迷惑我们。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夏娃是怎么受骗的。夏娃对神的话是知道这么一点，当魔鬼问他，你神真的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吗？他说唯独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必死。但是魔鬼后来一句话说，你吃了不一定死，你会变得聪明。就是这么一段谎言把我们的主都带在沟里，因着他的败坏也让我们每个人入了罪，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这个真理，我们要如果对神的话语有造就，对神的话语真的知道，我们能够辨别魔鬼的进攻，辨别魔鬼对我们身上的攻击。所以呢，这里用真理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也多造就，真的知道能够就能够如何的抵挡。那这里有公义当做护心镜，公义就是什么？神的义。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摆上，他完成了神的公义，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复活，我们每个人在罗马书上讲，我们都成了义。所以这个义让我们成为有一个护心镜带着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怎么样抵挡魔鬼进攻。还有平安的鞋子，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身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平安，他的福音就是平安。当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人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人能够在一起抵挡进攻。还有信德做盾牌等等，救恩戴上头盔，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借用了在这个 Bible Point 的这个有一个 picture， 它有这里看我们看 visualize 一下。好，我们有救恩的头盔，首先在这里戴在头上，有公义的护心镜，有真理的腰带， 还有信的圣灵的宝剑，就是做攻击的，然后还有什么福音的鞋子，信德的盾牌，所以它是防守的。所以这个福音呢，全副武装给我们，既有什么攻也有守。好，我也在这里就说，借用陈牧师的话，就说我们每个人在圣灵的全副武装，我们多有造就，把神的话多读一点，把救恩的道理再明白一点，在每天的生活中间，让我们真是能够随时随地的穿上这神灵的全副武装，抵挡仇敌的攻击。我们第二个题目呢，就是教会与政治，我们会从这四个方面来看。首先呢，我们看教会应当使用武器和军队来实现它的使命吗？然后看政府与教会不同的角色，以及基督徒在社会上应尽的责任。最后是看一看 ECCC 的 position。我想在这个之前呢，在讨论这个题目之前，我想请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这件事情。这个我看了这个有些那个记载呀、啊。这个大约在公元200到900年之间呢，以色列、约旦、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主要居民都是基督徒，但是自从伊斯兰教强大以后呢，穆斯林便侵犯这些领土，并残酷镇压他们。作为回应的罗马教会呢，他们就那个命令呢十字军来那个收回这些穆斯林地图。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要查维基百科的话，看到就是说当初呢，很多人的穆斯林的那些人他被杀，因为他们强制的要信那个改教，所以呢在这里有很多血腥的事情。那这个是延续好几百年，这个十字军东征呢是一个用教会用这个武力来达到目的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看看这个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啊。圣经上说，我们在路加福音9:55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那这是什么样的 background 背景呢？我们知道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村庄的时候，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那边人不接待他们，所以门徒就说呢，我们要不要像以利亚一样葬火从天降烧他们。那时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啊，接着说他什么，耶稣来不是要杀人，而是要救人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呢是拒绝使用外力来强迫人接受福音的。那我们也知道，在那个耶稣最后被那个兵丁带走的时候，有一个他的使徒应该是彼得，他上去把一个那个他的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但是耶稣他马上怎么样把他修好，而且说留他去吧。所以在这里耶稣反对用武力。那我们从下面几段经文呢可以看到，神给政府教会有不同的权柄。那在这里马太福音22:21有这么一段记载，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该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是什么呢？就说法利赛人问他，要试探耶稣说，我们该交税还是不该交税。你如果看看那个历史的话，就知道法利赛人为首的犹太人他们是反对跟该杀交税的，那么希律党人他们是主张的。所以这句话呢，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陷阱。那耶稣怎么回答呢？都会让他 in trouble。 所以呢，耶稣让他拿出一个铜钱来，这个铜钱上有一个他知道是该杀的图像。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该杀的物就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在路加福音12:14里面也这么一段教导，他说呢，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断使的官给你分家呢？就是有人去找耶稣，你给我分家。那这里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属于他管辖的范围，就说是告诉他这样。然后的约翰福音18:36呢，耶稣很清楚，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呢，就说政教是应该分离的，就是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那我们首先第一点要看到是教会和政府都要尊重神赐给另一方的权柄的范围。那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就是政府不可限制百姓崇拜自由。那我在看的时候呢，我也稍微看了一些有些这方面一些记就是 documentation 啊，这是在维基百科里面记载，他说呢，就说政教分离的是指的是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权力的分割。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建立国教或宗教自由的法律，此外呢，国教力量不援助、助长、压迫和宗教团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美国的状况，但是在很多其他有些国家的这不是这样的，有些在像那个东南亚那些佛教国家，还有些这个阿拉伯那些穆斯林国家，他们的那个教会对政府呢，他们有很大的制约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从刚才经文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是应该是政府不可限制百姓崇拜自由，不可强迫他们信，也可以不能强迫他们不信。那第三点，我们也应该是就说明白，就是政府应当避免制定宗教事务的法律和法规，然后教会也不应统治政府或者干涉政府的执政。但是作为基督徒 individual 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样的？那作为公民呢，基督徒应该参加选举纳税，并遵守行政政府可规定的那些法律和法规。那基督徒呢，也应该鼓励政府呢禁止与圣经道德不一致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同性恋啊、酗酒啊、滥用毒品啊等等一些事情与圣经上违背的。那我想下面介绍一个关于我们教会的 position 啊，这是在那个Operation Manu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Section 3.8 有这么一个 statement。好，是说 on the church level, ECCC does not endorse or advocate or any political candidate or position. However, we encourage Christian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as individual citizens to vote, pay taxes.And to whatever is in harmony with scriptural principles. 那而且下面就我也不完全念了，就大概讲，你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你不能代表教会去游说参加政治那个方面的一些 lobby， 也不能给人家一个 impression 你是代表教会的。但是作为你一个 citizen 的角度呢，你是可以这么做的。好，我们第三点，我们看看。教会纪律的有没有问题，或者说留到最后。好，我们第三点看看教会纪律。教会纪律呢，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神给教会这些目的的时候，他同时也给他这些权柄。那这个教会纪律就是神给教会的权柄。教会纪律的目的，我们会看看从四个方面看。第一个是教会纪律的目的，第二个呢是看看怎样的罪就受到教会的制裁，第三个呢是教会应当如何执行纪律，那第四个呢是看看那个制裁教会领袖的一些 procedure。教会纪律的目的，我们看首先要看看教会纪律是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要执行教会纪律。那首先呢，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好，我们请弟兄念一念。对不起，没有列出来啊。
没关系。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所以在这里就是要使犯罪人能够改邪归正。那么在雅各书五章二十节也有一段教导。
雅各书五章二十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好，谢谢。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恢复。那第二个就是和好。恢复和好实际上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你如果恢复了，你改正了，你才能够和好，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和好呢，它的目的是这个讲的就是讲的信徒之间神人之间的和好。那我想在这里圣经有很多很多教训，那我想利用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教训，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当他耗尽了父亲的一切银两的时候，最后落到什么吃猪食的地步。然后这时候他想着他有一个那么富有的爸爸，所以他就回到他爸爸面前，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那从此以后我就愿意在你的面前做奴仆。但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孩子他那么的悔改，他那么诚心愿意重新做人的时候，他爸爸有一个什么，真是有一个接纳的心。这个时候就什么，他把他让他穿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还给他杀猪宰牛。 哇，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看着这眼睛真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那个改邪归正以后，他与神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了，那自然神与也与神之间关系会也恢复了。接着我们每个人这样，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就恢复了。那第三个目的就是要防止罪扩散到其他人那里。这句话是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有这个教导，我们要请弟兄帮我念一下。
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谢谢。所以这个是要防止更多的人受到影响。那这个第四点呢，是要保持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尊荣，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有这个教导。好，看。
好，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谢谢。然后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
好，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所以在这里就说，就是要保持教会的纯洁和尊荣。那我们看看下面怎样的罪又受到教会的制裁。好，首先的是结党。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留意躲避他们。
好，谢谢。这个结党是不能容忍的。那还有伦乱，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
好，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不能容忍的。第三个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就是亵渎。
好，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
谢谢。然后呢，是教导异端的教训，这个也是这个约翰二书十章十一节。
好，约翰二书十章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好，这是这个大概就是有这么多的罪是要受到教会的制裁的。那么我们在下面，对不对？
需要我放下。这个是吗？
把这个拿掉。哎，对。
这个拿掉是吧？
对。
不要这个。
在下面有一个。那个，你把它。是在对 C 对，就这个。好，谢谢。好，我们看这个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的是教会应当如何实行纪律。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有这段教导。好，我们也请弟兄念一念。
好，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与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谢谢。所以呢，这里是这个执行纪律第一点，这个这上面部分呢，就讲的是一般的这个信徒如果有这个过犯的时候，这个处理对象啊，你处理的方法。那第一步呢，就是要与得罪的弟兄面对面，在这个最 basic level。那有个 principle 就是什么？知道细节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呢，如果弟兄得罪你，你要跟他就说在这个 basic level 来 deal。那么第二步，如果他不听的话，你就带两三个弟兄去同去。第三步呢，就是告诉教会。那第四步呢，就是开始会集。那这个是在记录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的。
好，格林多前书五章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谢谢。所以这是那个一个 procedure 来教会在处理这些犯罪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这是一个要遵循的。那么下面一点呢，就是制裁教会领袖的这个 procedure。那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有这么一段记载。
好，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所以这下我想他是因为一个比较谨慎的，因为长老牧师他们属于教会领袖。那第二点也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他的这个步骤就是什么？要在当众，这是实际上就是原来经文，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在与上面你看跟上面那个不一样的。那公开责备长老的目的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使会众明白事情的严重性，那第二个支持教会纪律，第三个呢如果有更多的细节被泄露出来的话，会众也不觉得罪行被遮盖了。好，这是教会纪律方面的。好，我们第四点就是女性侍奉范围，那我们会从这 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圣经不允许女性讲道，尤其是教导男人嘛。第二点就是 DCC's position。那第三点，我看女性可以在教会当长老嘛。第四个就是女性在教会的所侍奉的范围。好，我现在这里有两段圣经啊，这两段圣经呢保罗对女性侍奉的一个比较 specific 的教导，也是最能够引起人们争论的教导，这些经文。那我想呢，因为你如果你一看这句话，你想那个是首先第一个上面讲是说 OK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就是你不能说话的。那么第二点，下面你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你这个字眼很容易啪跳出来，我们也很容易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但我想我们如果需要更多的了解保罗在写这两段经文的目的的话，我们需要看看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也要需要看看前后文，而且我们需要抓住它的核心。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在保罗时代的那些他的时代文化背景。那我想呢，在你如果稍微查一查，我是查了一些那个参考书啊，他就讲在保罗那个时代呢，那个这个社会上对妇女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他们要沉静。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那个二章十节之前十一节的时候就说保罗说你们要沉静学道，这个沉静的那个就是说女人如果有一个人她在会中大声说话喧哗的话，会认为是非常的什么不检点，就是那种很放荡很那个就是社会上不能承认的。所以这是一个当初那个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发生的这种那个。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那个剑桥七杰，他们当初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到了中国以后，第一件事情穿上什么长袍马褂，而且留上了头发。同样的，就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让社会来接纳他，要让社会来承认这批人跟他们是一个，他能够 identify with each other。我想在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看参考，他们就讲当初在使徒时代是有这么一个对女人有这么一个文化上社会上一个 expectation。 那我们说刚才讲我们要从那个上下文来看，那如果你要了解圣经的话，我因为这没办法拿出来，那就知道在哪里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的时候，保罗清楚地说当女人要祷告和讲预言的时候要干嘛，要蒙头。所以呢就说你保罗说过不是说不能讲的，不是说不能在公开讲话不能那个教导，而是说要蒙头，表示你顺服权柄。所以呢在这里呢这有这么一个社会背景，有这么一个文化背景。那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呢，就是说我在查了一下，这是一个陈忠道他的一个 讲出，他说呢，史都时代对于妇女在公开场合下说话的表现十分活跃，都认为可耻的。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妇女呢，在信主以后呢，知道主内平安男女平等，在基督里也不分男女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呢，基督徒妇女地位明显的因着信主而提高。但是有些妇女走到极端去了，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在所以当自己不懂的，他会大声的问问题。所以这时候说保罗为什么他们要如果要学什么呢？可以在家里问自己丈夫。这也是当初属于当初以文化背景所需要的。那所以我们在第三点我们要了解说，你要在看这段经文是要从他的这个最终要讲是什么。我觉得最终讲的是他的一个维护那个神创造男女这个次序，因为在这里讲嘛，那个因为先造是亚当，后造是夏娃，所以在这里是要维护一个神造男女的一个次序，那也就是要维护男人在这个社会上和家庭的这个领导那个做一个头的这个地步。所以我想是当初是因为是根据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根据那个保罗这前后文，还有他这个中心内容，他不是说女人不可以教导，也不是说女人你不可以讲话，而是在那个时段，在那个时间段里面，保罗对因着福音的缘故，因为不想让人误认为就说这些人因为信主变得放荡，就像刚说我讲的这个福建七杰，不是
剑桥，
我想的剑桥七杰他们的人到中国去这么做，但你今天去中国去，你不需要去这么做了。你不要穿长毛打花，你也不需要去怎么样，你不要去留长发，因为这个今天时代不需要你这么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根据情况。那下面一个就是我们 DCCC 的可执行，这是对提摩太前书2:11有这么一个 comment， 是从 Operation Manual Section 1.1.3 里面来的。好，我们看看第一点，Women can teach as long as they ar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or supervision of the leadership. 所以就是认为姊妹是可以教的，但是呢一定要在教会的 leadership 那个下面。那我就想稍微分享一下，这是我参与这个主日学侍奉这个过程和自己的感受啊。那去年那个长老就说问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敢不配。因为觉得自己圣经也读得不好，那懂得灵修生活也很不够。那特别是我想到我们那时候上师范的时候，我们老师说，你要是如果要给人家一杯水的话，你必须要有一桶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种 capacity。那最后因为后来在安静下来以后，我觉得也蛮有平安的，所以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那从我就觉得从整个过程中间，从开始选圣经等等。这个问题解答等等，都是就是有很，我就说我们有 pre-study， 然后有 email exchange， 然后有很多问题，我有时候会写信给牧师，像上次因为希伯来文的问题，我问牧师，有时候问长老，所以呢，整个过程我就看到呢，就是我们教会的 practice 和他的 theory 是一致的。所以说今晚是我今天在这教，一个是我觉得不配，再一个我觉得在我有很多一个团队在支持我。那对我的帮助，对我的这个就是说信心上的帮助是通过祷告了，但是有些东西呢不能随便乱讲的，所以我也是有很多这种讨论啊，跟长老啊牧师啊有很多讨论，所以呢我也是非常感谢，我觉得得着的是我自己最多，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的一个point。 那第二点呢A literal application of this passage would mean that women are not allowed to carry out a great commission unto men by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Christ has commanded, which is conflict and a hindrance to the Christ's great commission to his church.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马太福音，那个 great commission 是给男人也给女人的。如果说你姐妹不能教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很多主日学也不能教了。就说，但是就说在这里呢，我们想，是要说的，就是还是要 follow 这个前面一个，也就是要叫做 leadership of the church。 那么第三点呢 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main teaching of this passage is that women should not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men as wife should not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her husband. It does not mean that in any circumstance women cannot teach men. 所以在这里就讲的是比较清楚了，因为我们要抓住实质。有很多时候圣经我们要抓住是从经文里面带出来的 principle， 而不是要字面上一个个理解。所以呢，举个例子吧，你想那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到那个门徒互相洗脚这个事情，在阿拉伯这个国家，你要去人家家，他真的就会给你打温水来给你洗脚，因为当时那个什么他的环境所致。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用这个话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属灵意思，就是什么，要彼此扶持。我们今天虽然说你到我家里，我不会给你打温水给你洗脚，但是这个意思，这个 principle 还这个属灵带着意义，我们依然要遵守，就是要什么，彼此扶持，彼此在这里啊，互相的扶持。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principle 的事情要抓住。好，这个在我们教会在哥林多前书14章34、35章也有这个 position。那我们请这个谁帮我们念一念？曾硕帮我们念一念。
这段英文念。
英文。
It's best to understand this command and treat it as an isolated application because of the Charles House.Within the Corinthian church and other verses that advocate the service to women in the worship services.
谢谢。所以我们在这看到是我们教会也是认为哥林多前书讲的话应该看成是一个 isolated 的事情。好，那我们看看有些其他圣经学者的观点啊。那以 Ida Spencer 和这个Abra 他们这批人呢，他们认为呢，这段圣经这是指的是那个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只能在特定场合，可能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有女人在教导异端的教义。那 Gruden 他的观点呢，他说呢，保罗在此并非禁止女人完全不可以教导讲话，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5节清楚指出了女人在教会是可以祷告和说预言的。保罗在这里要强调是男人在教会治理和教导上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讲得蛮到位的。那我们看第三点，那女性可在教会当长老吗？首先我们第一点要明白，就是说圣经中间并没有女性当长老这个榜样。第二点呢，教会中的领导模式呢，应该基于家庭的领导模式 ，which is 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是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顺服基督，就妻子顺服那个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是这个模式而来的。第四一点我们要看到是使徒的榜样，在12使徒里面是没有一个女使徒的。那第四点我们要看到是在旧约中间圣经的这些男性领导和历史，你要看圣经整本圣经里面，你看所有的祭司都是男性，像撒母耳啊，还有回归以后的约书亚呀、等等，他们这批人全部都是男性作为那个领导的祭司团。那女人在不寻常环境下治理和领导的职位例子也是有，如4世纪底波拉和列王记下的呼拉大，但是不能成为新约模式的新约职位的模式。那我在这个看的时候也看到，就说讲到就说女性中间有时候就说你如果没有不小心不认识自己这个被造地位，你如果想出头的话，有时候你真的有些会有教训在里面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摩西的姐姐，她当初就是要反对摩西的领导权，最后她怎么样，她最后长了大麻不病。那夏娃她也是出头去 deal with 撒旦，最后她也怎么样，她在这个方面她也有她的那个欠缺。所以我想在这里这是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 principle， 神造男女他的 principle 就是什么，按照这个教会和基督的模式造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 keep in mind。 那女性在教会中的职位有哪些呢？ 这里有很多，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说担任财务部主持啊，青少年部的传道人啊，关怀部的主持，儿童部主持，还有成人教组织学、儿童组织学，也有我们在教会也有主翻译啊、主席等等，隐私也可以当 deaconess， 也可以当 missioner， 这是那个这就是我整个这个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好，我们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我不能回答，我们这里有长老、有牧师。
我什么事情就我如果坏得不得了，你比如我绝对不会知道，因为我把它保护的很好，这是人的一种过失。当时的社会好像每个人像一本打开的书，大家都可以看啊，这个人做这个事儿，对，要在教会中间对人家道德败坏犯罪的一种制裁，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一点。
我想应该是的，难度比较高。我不知道，就说我们教会是不是真的在这方有志，但是我知道，在很多年前，李牧师是请的有犯淫乱的人，他们离开教会的。我是知道有做这方面工作，但是呢，做的时候不一定让 let everyone know。我想这一点，但是具体现在有什么做？我没有调查，我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我知道在历史上我们教会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我另外一个极端呢，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比较对我来说我看得很不顺眼的，不过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举一个例，我给文子讲过，我早上来参加主日学，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个短裤，穿着一个 flip flop， 就来，我看他来干什么？哎，到我们教会来去参加主日崇拜。我想你要参加主日崇拜，又是冬天，穿什么短裤，还穿着拖鞋，你为什么不稍微穿得整齐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很 irritating。我觉得表示这些人对崇拜一点都没有这种敬畏的这种感觉。这种事情的话，在教会中重不重要？这个牧师或者长老应不应该稍微提一下？小孩在教会里面这么多人吃饭，绝对不能在这里跑，跑了会摔跤，或者有些老年人会撞倒。这一类的这种，当然与犯罪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或一个好的教会，一个有秩序的教会，是应该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教导或者一种模式给我们看得见。
对，我觉得圣经上有教导啊，在那个箴言里面，那个而且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女人应该怎么样装饰，箴言里面都有教导啊。那个我想是，我不知道就是说教会的名义怎么来处理，我觉得。因为你每个人都是与你跟神的关系，也许教会你到一定教会可以处理，但是我觉得这个 ultimately is you and God。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于你说那个穿得太暴露的事情，我也看得不顺眼，但是呢就说我不知道就说我觉得这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那
我不知道大家别人怎么感觉，要讲人家只做得好，夸奖很容易，你这个做得不好，我要指出来，就这个难度就高，
难度大。
有些人就不愿意讲的话，都是一些 you are okay, I'm okay, 什么什么没事儿就 go ahead。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人，越难听的话，或许是越应该讲。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一个比如小孩乱跑的事情可以跟家长讲，教导家长 会给小孩一些基本的一些教会的那个一些 rules。 如果是已经成年的，是八岁以后的，你可以就刚才那个你讲的那个原则，就是说先私下跟他谈，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私下跟他谈，不让他注意，也可以写一个 dressing code。 我们教会在崇拜的时候
啊，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教会不是有很多 rules， OK 啊。那么有些呢，这个是实在是在团契啊什么就可以讨论嘛，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都是比较不是这么正式的来，对不对？可以讨论，因为有一些问题啊，也有你自己的背景，就是圣经老辈也说这个吃肉不吃肉啊，这个有的时候会令人跌倒。那我来举个例子啊，有很多人，我 including me， 我自己的背景来看，我们这个男人崇拜的时候不应该戴帽子。
对，我也在。
OK，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那里看到，崇拜的时候不晓得有人戴帽子，那么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在这种时候，我相信是，应该渐渐的，或者在团契啊，或者比较不正式的时候，来讲这些事情，因为就是一个吃肉不吃肉，令人跌倒的问题。
我没有别的。
我们教会可不可以请女牧师？
怎么没听见？
教会可不可以请女牧师？
我就是打嘛。上次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我说牧师及长老 ，OK。所以这牧师及长老，因为这个圣经上边讲到牧师的责任的时候，都是讲用这个长老的字，对不对？都 OK。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模式了，圣经上边的一个模式。OK， 那么我们如果照圣经的模式讲来，那是没有 OK。 但是我们上次我这个讲到教会模式的时候，也讲到没有一个教会是一个牧师的，没有一个长老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教会都是只是一个长老或者一个牧师的，那么这个也不是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说，如果我们要 strictly 要看圣经，用这个圣经做榜样做模式的话，那么是我没有 OK。 但是呢，我在那里没有一个原则说是不可以 OK。 所以这个是我的回答 OK。 这跟这个上边那张 slide 一样，就是说没有一个做女长老的模式在哪里。
那假使有女的 apply 这个教的话，要不要考虑？
我们的 advertisement so far， 我们的 advertisement 都是说 his qualification， OK。 我们所有的 application 都是这样，
圣经也是这样，都是 he。
圣兄，你是不是有个认识，有一个女牧师觉得
适合
我们？
有女的 apply， 我晓得。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哈。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地位，牧师、长老、执事，或者是平信徒，如果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哈，是只是很普通的，或者是一种形式化的话，什么都没有用。那么很多家庭问题呢，出自于我们家庭本身对于神的话的认识，或者是对神的话活出来的这种教导不太 能够实际的做出来。那么是不是教会在这一方面多一些教导？当然这些重要的这些 principle 当然是很好，怎么样行出来，这是真的是很多的祷告啊，很多的谦卑，很多放下自己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如果真正把我们的力气放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做任何事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出发点，全部是为荣耀神，不是为了要荣耀谁，以人为目标啊。那我们将来对神的一个回应呢，也是一对一的，你自己要回复这个耶稣基督你的行为。所以我想，不论是掌权的或者是做普通信徒的，这一点的教导是很重要。不要觉得我去跟人比，我跟这个比，我去跟那个比，这样的话就比不完了，因为每个人的水准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可能教会可以更多的谈到说，关于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子的真正实际行在你的生活里面啊。比如说上一次我有一个跟一个年轻的夫妇，教会的夫妇一起吃饭，他们就有很多关于夫妻的问题。那这些夫妻问题在目前今天这样子的社会里面怎么去处理，男人跟女人同事妻子跟丈夫怎么样子的去对付这种男女关系，很多事情就发生在这种症结上面。所以可能不如我们也许听听会众的需要，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加增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的重点。
目标是 education 的，给他提一
下。Education 只是一个途径，真正的生活生命是另外能够活着。
有一个问题啊，问 Winston 啊，你看现在社会上去找工作啊，都有一个就是说不可以说很明显的 sexual discrimination， 比如说你光要男的不要女的。那你刚才说有女的申请这个职位，
是
那你那个你那个 advertising 是 his qualification， 这个有教会有没有 potential risk？
这个所以是政教分离 ，OK， 好，在美国这个社会是没有问题的 ，OK。这个政府不能干涉你教会怎么样，这个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做 ？OK。
刚才 Rose 就很简单的念一下，就是说在美国的政府不能立法限定教会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一段是提到教会跟政治的关系，那若是很快的念过去，但是这一段要成为美国宪法里面的改革法里面的算是第一条，这样就是说政府不能设立什么法令来限制政教会，那这一条要放在这个美国的改革宪法里面，是几乎是整个教会，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卫理公会啦、浸信会啦、长老会啦，各样的教会，他们联合起来，然后这个给这个国会压力，这样，然后国会最后就在这个法案上通过这样。所以当我们要说教会不能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的时候，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教会他们已经付上了在这个代价，在这个宪法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能够享受这样的权柄，这样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清教徒从欧洲来到美国就是要有一个自由敬拜的地方，那我们比如说中国，中国的这个教会是不能在教会以外传福音的，你不能传福音不能在教会的这个堂以外的，所以你基督徒若没有登记你是不能聚会的这样。所以啊，这是我想在美国这样教会跟政府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复杂，这样都是严密的，在这一个这个角度上，那我们教会有一个 policy 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常常教会就是参与太多的政治以后，比如说我们教会讲有一个立场，那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可能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立场，对不对？但是教会的假如说上面就是有一个立场的话，那等一下所有的人都是要服从，所以教会不要有什么立场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避免，但是在这一方面的时候，那就是啊，求神给我们怜悯教会，也求神让政府能够遵守这个公义，这样这是一个越来越复杂。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最后那个巴比伦王国就是要攻打这个基督徒，攻打教会，那就是用政府的这个制度来要 control 这个教会。
谢谢牧师。我昨天找到这个时候就说那个美国宪法第一修要，我想肯定有 background， 但是我实在是没时间查。谢谢。
可是像现在很多，特别是堕胎跟这个同性恋，对不对？那已经连教会的立场都已经不一致了。那到底怎么去 influence， 怎么去能够，甚至很多立法都已经同意是可以这样，是 against the biblical principle， right？ 那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怎么去？as a congregation， 就说好像有点是又不叫又不能说 endorse， 又不可是又到底我们怎么，我们如果不去 participate， 更多的 participate， 或者怎么去 reverse 这个 trend？
我觉得 individually 你可以吧 ，individually。
但是就是 individual 的那个力量是很小的。你阿牧师讲对不对？那当初是因为所有这些教会联合，所以给国会施压力，才把那个立法那个。那你今天，我刚刚就讲说，像连教会在这些基本的立场都已经不一致了，那你怎么去？还怎么？还而且你很，我觉得在这些很 critical 的 issue 的时候，是特别是这些 social issue 是很，我是很 struggle 的。
我觉得应该是道德方面教育。根据纠正，综上出来的纠正完，你首先给他打预防针，这样的后果会是什么？
对，Rose， 你这个我们跟政府之间这个你 quote 的这个东西啊，
嗯、
你这个没有完全 quote 的、啊，对不对？
嗯，也好像
是摘要而已，
摘要，
摘要而已。
嗯，
那么这个里边是讲到重要的是传福音啊。这个福音的 principle 啊，正如你讲，有的 position 是这个连教会里边也不是统一的。我举个例子讲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前面，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你讲到 sexual relationship 在圣经里边讲的最多的是淫乱。是异性淫乱，不是同性淫乱，但是呢，很多教会反而这不讲。OK， 你的 target 为什么呢？这个是我不做的事情，我的 target。OK， 但是呢，大的问题却是异性淫乱。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教会不是有很多地方你说啊。不是一个这么的一个统一的立场，有他的道理。OK， 所以我就讲到这一点，然后你就把它拿出来，使人也是觉得，对一些有的人讲来，教会是一个 hypocrite。OK， 所以呢，我有必要把这个拿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立场的时候，我们也是讲到这个福音的问题啊，这样的。OK。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请高长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亚洲，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圣经的话语，我们成为我们的准则，我们感谢你有这个课程，有姊妹在这里带领我们今天的一些的讨论，主啊，我们晓得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能够从你那里能够得到的解决，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讨论，能够用你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原则能够来思想这些的问题是吧，我们实在是在这里求主能够使我们能够一个成为你心意和你心意的一个教会，我们这里这一批人是属于你的子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吧，都是在你的下面，都是成为主你自己的身体，主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能够在这里能够互相的建造能够在这里更成为更最主你自己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大家，
谢谢你。